好，同学们大家好，可以吗？声音够大吗？
够大吗？
谢谢。好，上个星期我们谈了学佛的第一堂课，那我们说到学佛的第一堂课，也就是要对我们所想学习的对象呢，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一个深刻的了解。换句话说啊，比如我们听了佛法，开始的时候是朋友说叫我来听，我就听，听得到一个程度过后，你想我觉得还不错，那我想要正式成为一个佛弟子。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学佛的第一堂课，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下定决心我想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那上个星期谈到学佛的第一堂课呢，就是皈依三宝。那所谓皈依呢，也就是说对我们所要选择依循的这一个对象，那祈求皈依。皈依的意思呢，就是依靠这个仰赖，或者是希望呢从这个我们所依靠的这个对象呢得到指引以及救济。那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这个所要皈依的对象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谈到，好，我们选择，我们听了佛法觉得佛还不错，那但正式做这个选择的时候，那我们要确实这个佛是我们所要选择的对象。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的人，这么样的说的不同的宗教，为什么我们要选佛？所以我们说，我们对我们所要选择的对象清楚的了解，知道它是实在出现在人间，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一个形象。有一些这个人叫我们所追寻的，可能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实在有没有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一个幻有的，不知道是不是实在的，那这样子的信仰呢，或许你本身有信心，但是那一个对象是虚妄的，那就不是很实在。但是佛陀是实在出现在人间，那同时呢，因他的修持，他也得到清净的德分，他圆满智慧，圆满他的慈悲，而且呢没有贪嗔痴慢心，他有清净的德分，更再进一步呢，他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呢所可以看到的记载。那所以呢，这个对象是正确的，是实在的，是有德有能的。然后再从我们自己要求皈依的这种心情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已经非常确实的了解这个我们所要皈依的对象，那自己的心呢也非常了解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不圆满，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不清净，我们还有贪，还有嗔，还有痴，还有慢心，让我们自己常常陷入在烦恼当中。而佛从人修行成佛，他告诉我们人是可以得到清净的。所以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第一个对对象了解，第二对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学习，所以我们寻找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然后呢，所以我们对自己也了解，然后对对象也了解，然后非常诚恳，非常这个欢喜的能够跟随佛学习，那这样子的心情呢，我们才叫做说一个在我们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的时候，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学习，也了解到我所追寻的对象是什么人，那这个所追寻的这个对象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信仰就是一个叫做正信，就是你很明白，而不是说人家说为什么你要信佛， 不知道，很多人都在拜佛，所以我就跟着拜，听说不错啊。那这样子的呢，就是含含糊糊，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动摇。第二就是我们自己确实自己有需要进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心，觉得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美满啊，我觉得我很聪明啊，我只要靠自己就行了，为什么我要靠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心不够谦虚，向佛学习的心呢也很难深刻。所以呢，这个从我们自己的心以及从对象的了解，能够这样子升起一个真正的见得很真切，敬意心呢也非常的恳切，那这样子的信仰心呢就会稳固，升起一个信心。那所以呢，在我们说皈依三宝，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一个正确的了解，正确的信仰。那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一个动力。所以我们说有信心就会推动我们去学习，对，敬畏欲依。也就是说有这个清净的静心，我们就是有一个动力想要去想要精进，有这个动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很精进起来。所以这个是静为意的基础，那有这个想要学习的时候，你这个精进性就能够升起。那在佛这个经典里面也常常说呢，静心呢为入门，那最后得解脱呢当然是靠智慧，但是呢你没有开始以一个静心去踏入这个门的话呢，你很难进一步的去非常虔诚的去学习。所以这个静为能入，智为能度，是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三宝呢要有这个真实的了解。那在我们常常说三宝啊，这个佛所谓三宝就是佛法圣三宝。那佛呢，我们常常说佛，有时候我们尊称它两足尊，你们有没有听过？学习皈依三宝的就知道，我们说礼佛两足尊。什么叫做两足尊呢？也就是说，讲是讲对。那所以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说是在人类当中是最为尊贵的，因为人是两只脚的嘛。那另外一个呢，这两足呢也代表福与慧，福慧的圆满，福德以及智慧的圆满。那另外呢，法呢，我们尊敬法，法为离欲尊。什么叫做离欲尊呢？也就是说在一切离欲当中，也就是说在一切这个清净法当中呢，这个涅槃呢，因为佛法所引导我们的最后都是证入涅槃清净，涅槃极静的境界。那涅槃呢是在种种淫欲当中，有一些人说哦，不要贪婪五欲，我不要贪婪我不要这个贪婪这个种种某一些的欲望。但是在这么多的淫欲当中呢，涅槃呢是最为尊贵的，也就是佛法所能够带领我们达成的一个境界。
这个你说定为入，定为入，对于佛教来说，到底我们这个信仰要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在基督教方面的话，信仰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信仰的话， 基督教的成就，这是在佛教的。
在佛教呢，要得到最后解脱，智慧很重要，要信智一如。但是呢，起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呢，你高高自大呢，然后没有信心的话，你很难深入。但是即使是起步的这个信呢，也还是要经过了解过后才将开启的信。所以即使是开始的这个信呢，佛教所说的这个信呢，它已经包含了四个智慧，四个那个内容，只是说开始的时候可能智慧还不够彻底。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皈依三宝，要能够真正达到皈依三宝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的对象了解，对自己为什么要选这个，所要学习的是什么了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也要包含的智慧，而不是盲目的一个信仰。那最终呢，要达成的是信智一如。那这是我们今天谈到学习佛法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谈到的这个所要达成的，透过怎么样的学习，让我们呢能够达到信智一如。那所以我们说，尊敬佛为两足尊，法为离异尊。那尊呢，就是众中尊，也就是说在一切的修行者当中呢，在各宗教的这个僧众啊，修行者当中呢，奉行佛法的僧切是最为尊胜的。那这个是说到僧，那这个是上个礼拜呢已经谈过了。那我们对这个三宝有了了解，那已经进入了学佛的第一课，这个也就是大陆学佛的第一步。那更重要的三宝呢，皈依三宝是一个起步，其次呢，整个学佛的过程呢，都不离皈依三宝。我们从皈依外在的三宝开始，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希望依佛为我们的模范，依法为我们修行的方法，依僧呢为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的善知识、我们的朋友。但是依赖外在的这个三宝，最后呢，我们是希望达成自己内心的身心的进步，希望到最终呢，从自己的身心当中体会到这个佛，体证佛的这种境界，从自己的身心当中体证到正法，从自己身心当中体证到僧的和合。那所以呢，这是从外在的三宝为起步，慢慢的学习，去体会到，去认真的去体认佛法的真理，然后最后呢，从自己身心当中去觉悟佛法真理。所以皈依三宝的真实意义呢，是从皈依外在的三宝所起步，但最后呢，从自己的身心来实践三宝，能够体证到法，体证到正法的时候，体证到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身，自己本身，我们说佛是觉悟真理的这个实践者。那所以本身如果能够体证到正法的话，自己本身就是佛。佛，然后在本身当中，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这个身心不离法，我们这个身心就是一个法真理的一个展示，缘起性空，这个身体本身也是缘起性空。当你体会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法就在我们的身上，而身心那时候你体证到正法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我的染着，没有任何的对立，没有任何的贪嗔痴，是清净的。就像真一样的合格。那所以呢，这个从外在的三宝的修学，最后呢，我们要实践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三宝。这个是上个星期已经谈过了。 那所以呢，这个是就是护籍上个星期所说的。那今天接下来所说的呢，就是皈依过后我们要怎么学习，要如何的学习佛法。皈依是第一步，不能说去参加了一个皈依仪式，好，我还好，我现在是皈依三宝了，哎，这个业障不会现前的，业障还是会现前的。那皈依过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那是更重要的。这皈依过后呢，我们要心里呢，要是要时时呢意念进行做皈依佛，就是说这一生呢，我今生皈依了佛法僧，那我要常常记得我是三宝弟子，我要常常以佛以法以僧呢为我的模范，为我学习的方法。那所以这个是在心里面呢，我们要常常这样子的意念，不要是皈依的他忘记了你是皈依的。那皈依之前和皈依之后要有一点差别。那这个我们所应该修学的是什么呢？这个首先呢，要常常对三宝呢要有一个恭敬心，要培养对三宝的一个恭敬。我们既然皈依了三宝，皈依佛法僧，以佛法僧为我们的导师，为我们的修学方法，为我们的善知识，那我们要抱着一个恭敬的心。抱着恭敬的心的话呢，我们自己的慢心就不会升起，我们就会容易谦虚。你容易谦虚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学。另外呢，你有个恭敬心呢，助长你的信心，助长你对三宝的信念。不然呢，有的人皈依三宝后开始还不错，然后越学越多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好像也跟佛差不多一样，然后呢，这个就供高我慢。那这样子呢，其实佛法道理听得很多，但是呢，这个清净的共敬心没有的话，不见得能够在佛法当中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那所以我们身皈依过后呢，要学习供养佛。怎么样供养佛呢？礼拜佛，人家说拜佛，一个佛像，一个石雕的，一个石头，拜佛是什么？我心里有佛就好了，我皈依了三宝吗？活在我的心中啊，为什么拜？为什么要拜？你觉得拜佛有用吗？拜与不拜有没有差别？我们刚才只是做问讯，你觉得这样子问讯跟看到佛身上的看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跟你的心中有没有产生差别？有差别，怎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我们礼佛呢，能够培养我们一种恭敬的心，然后同时拜佛的时候，虽然是佛像。但是呢，事实上是让我们意念佛的功德，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但是佛又没有那么样像我们这样子，有时候是共高我慢、骄傲的。佛总是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慈悲，那么样的乐意助人，那么样的善巧。所以当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每一样细节。我已经成佛了。为什么我的内心有那么多的烦恼？但是佛告诉我，这些都是贪嗔痴，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不良的因素。为什么还藏在里面？什么时候才能够排去？所以你拜佛拜下去的时候，那你是一个你身体就是你第二人生，这个被净化我们的身心。这样子拜下去的时候，念佛的功德是帮助我们坚强我们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所以虽然是动作，但是呢，你要知道，从 心里有佛，再把它转成动作去做出来呢，还需要一个勇气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信佛，他喜欢听闻佛法，但是你叫他行动上去拜呢，他还是拜不下去，那就是还是一个我。为什么我要拜？他是心里有佛就好了。既然你心里有佛，你这么尊敬佛，为什么不能拜？所以这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拜佛是降服我慢的心，降服我们的慢心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我们这个拜不下去？这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拜佛是一个很好修行、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让我们培养谦虚的心，折服我们的骄慢心，让我们升起惭愧心，依念佛的功德。所以虽然只是这样子拜，但是有的人拜呢，如果有的人他拜呢，他不是这样子想，他拜只是纯粹只是，有些人是很对佛很有信心，但是他拜是一面拜一面求，等下众多说，等下我考试100分，哦，我的媳妇生一个孙子，那只是好多个，他一直拜一直拜，一个拜一个月。那这样子的话呢，不是往内心去反，不是往内心去反省。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功德当然是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供养佛呢，我们可以礼拜、赞叹佛。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诵经赞叹佛、赞佛，像你跟朋友说，哦，我觉得佛很伟大，佛的这些都是属于供养佛，就是赞佛，这些都是属于还有。烧香供佛，烧香，那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行动，因为我们是凡夫，佛是圣人，佛当然也不需要你花你的香，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凡夫来表达我们的一个尊敬心，我们的一个欢喜心，我们的一个恭敬心，我们以我们凡夫的方法，就像母亲节，母亲节你们有时候就买一束花给妈妈，你妈妈你都知道平时妈妈都不需要那个花的，但是你的表达对她来就是你表示你的心意，那她需不需要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她说到她也很高兴啊。那佛呢，佛我们以凡夫，我们通常以最好的东西供养佛，所以通常我们有好的东西，好吃的也好，我们都尽量先供佛，所以烧香也是一样，香一个很清香的味道，我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供养佛，我们就以一个最好的香来供养佛啊，这个是以我们凡夫的心来做，来培养我们的一个信心，把佛当成我们的一个尊敬的老师，这样子来对待。那所以呢，这是供佛，然后这样子，这些修学都是我们皈依过后可以做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然皈依过后呢，你就把佛放在一边，那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对我们培养信心，培养我们的恭敬心，继续向佛学习的心是蛮重要的啊。然后供养法，可以多阅读抄经啊，那看到经典都觉得是非常珍贵，都是佛说的话，难得的，我们要有一个恭敬心，供法。所以法呢，经典那些不要随便乱丢啊，不要随便就是丢在你的电视面前，然后翘着脚在那边看电视，经典就在你的脚底下，这样他就没有恭敬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那个经典当然你说是空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凡夫来说，不管他是，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去读它，它都有帮助我们启发智慧的作用，我们要恭敬它。有一些人还没有办法读到的，我们现在是印刷太过这个先进了，所以呢书本印得很容易，但是以前的人有时候比如说战乱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找一本经很难找到，看到一小段的经就赶快把它抄起来。我们现在是印刷业呢太过先进了，所以就变成好像书本太容易，大家不珍惜，但是以前真的是不容易，你要的话你自己抄，你还跟人家借来抄， 就是那么只有那么样一本，你的孩子破了。所以呢，我们要有恭敬的心，知道说这个法不容易，从2500多年前流传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珍惜。没有这个法，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行，所以我们要供养法，书写印刷，然后呢珍惜保护它啊，这些呢这个都是属于供法护法啊。然后呢供养僧呢，就是出家的师父们呢，出家的师父们啊，那大家是可以看到的人，就跟你们一样的人，那所以你可以以恭敬心，像对老师一样的尊敬，可以供养衣服啦、医药啦、卧具啦这些呢日常用品，但是必须要是如法的，你不要供养一只鸡或者一只鸭，供养一瓶酒那样子呢，这些就不如法。应该就要给他的，就是说他日常需要用到的，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修行的东西，这些呢都是可以。那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过后，我们要学会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培养我们心里对佛法跟三宝的尊敬，这是起步。然后对我们自己来说呢，除了这些，我们也要多培养我们对佛法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要学习这个多阅读佛教的书籍啊，诵经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制定，因为有时候怕我们会懈怠嘛，所以我们可以呢皈依过后给自己制定一些功课，比如说早上静坐10分钟，晚上静坐10分钟，拜佛这个几分钟，给自己制定一点功课，让自己呢每一天跟佛呢能够有一点沟通不然呢人家说这个刚刚信佛的时候呢，佛在眼前，再过几年呢，佛在哪里啊？佛在天边，就过几年呢，佛就已经不能跑去哪里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常常要意念，不然我们很容易被世俗的一切染污。所以给自己做一点的功课。有一些人呢，他想要诵经，你可以选一部你喜欢诵的经典。我们下个星期去谈到一些经典，我们可以介绍一些经典，有《瑜教经》啊，《普门品》啊，看你个人的这个倾向。比如说你喜欢观音菩萨的，那你可能你要念这个《普门品》，或者是只是念观音菩萨圣号，看你的时间。然后呢，如果你喜欢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我们念《瑜教经》。那有一些人喜欢这个比较智慧方面的，他也想念《心经》，这些都是比较短的经典，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诵念。那这些呢，就是说我们配合自己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是每一天给自己一小段的精神资粮吧。让我们呢在这个，因为你所读的书，你们所读的书也都是物质方面的制造啦，都是属于比较物质方面的。那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也要一些资粮，因为我们毕竟是精神与物质的合合，所以呢在精神生活上呢，能够给我们自己一些调剂呢，会让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比较稳定。那所以这个是在皈依过后呢，我们可以给自己安排的一些事情。那同时呢，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皈依三宝其实是有很有功德的，很有这个利益的。成为第一个，我们成为了三宝弟子。当你成了三宝弟子过后呢，你会开始学习，也给你自己呢在持戒方面呢，在自己的生活规律方面呢定下一个基础。所以皈依三宝是受戒的一个基础。然后皈依三宝过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想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也会减少我们的业障。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皈依三宝就减，只要因为我们皈依三宝了过后，心里比较清净， 啊，尤其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然后我们开始讲，哎，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当我们的恶念减少，业障自然减少，因为业障需要恶念去滋润。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这个一念三宝，时时一念三宝的功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业障自然也会减少。那因为我们常常记得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善事应该更积极的去做，那我们也能够呢积更多的广大的功德。所以呢，而且这样子不断的进步下去呢，最后呢还能够成就佛道。所以皈依三宝是起步，皈依三宝也是学习的一个基础。那所以这个皈依三宝非常的重要，而皈依三宝如果能够对三宝起一个非常清净的信心，对三宝对佛的清净功德、佛的慈悲、佛的智慧非常的欢喜，很愿意向佛学习，我们心对他起一个欢喜心、恭敬心，心非常清净。当你的心一想到佛，你去清净的话呢，这个清净的信心呢，能够洗涤我们内心的贪、嗔、慢心。你们大家回想一下，当你的心很清净，想，因为它这个清净呢，是佛是清净的，佛没有慢心，佛没有偏心，佛没有要求你们回馈什么。所以我们跟着佛的时候，心也跟着他一样的清净。当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时候，而且对佛的信心，你发现你的贪心、你的嗔心、你的慢心也就不容易生气。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心呢，要能够呢做到清净的信心，以所以信心呢要以心净为本。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洗涤我们内心呢的一些不良的因素，让我们心呢，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心自然就清净。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烦恼，但是如果你对三宝有信心，想到三宝的功德，明白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因果，然后知道说只要随顺佛法，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改变，那对三宝对佛有信心，你心就慢慢的会清静下来，心清静的时候烦恼自然就减少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清静的信心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是起步，那接下来呢要学习佛法，我们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佛法，要怎么的学习。皈依了三宝，刚才说了这是三宝的种种功德，那所以呢我们进一步的要学习，那要学习首先呢就要从听闻佛法开始，不听闻佛法我们不知道法，所以还是一定要从听闻佛法开始。不听闻佛法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不知道修行的方法，所以唯有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什么是修行的方法，什么叫做无常，什么是宇宙的真理。所以唯有透过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种种的法。那也有也唯有听经过透过这个听闻佛法呢，我们才知道说有一些坏的事情、恶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啊。所以呢我们说唯有这个透过听闻佛法呢，我们才能够遮止自己呢去做不善的行为，也唯有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说有一些不意义没有意义的事情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不然呢，人家跟你说你要修这个苦行，你要修这个不吃饭啊，这样子呢成能够练成仙，你也去练。那只有听闻佛法过后，我们知道这个是不顺因果的，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要不然其实有很多呢，你可能说现在你在笑，你说不会有这样子的事，但是如果你张开眼睛看看世间的人，真的有很多人 在追求的事情，我们看起来就真的，其实他们以为这样子做可以达成快乐，他们以为这样那样子做能够让他们的智慧启发，但是我们听闻过佛法的人就看这是颠倒，对不对？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智慧的时候，只因为我们听过佛法，我们一看有一些事情就明明知道是这个不合逻辑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做啊，这个叫做无意义的事，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呢，在所追求的其实不合逻辑，不合因果法则，但是他们为了希望达到他们期待的快乐，他们还是觉得说不妨试一试。这是很多世间的人都是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学佛过后，我们听闻佛法过后，就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不合理的，没有意义的，不需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去做那样子的事情。所以呢，由于听闻佛法，我们能够呢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用在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随顺佛法的事情上，能够引导我们成就佛道的事情上，而不用把它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尤其是无意义的修持啊，有一些修持叫我们做一些不合逻辑的事情，也不顺你启发智慧的，也不顺你降服我们烦恼的，那一种修持呢，根本就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听闻佛法才能够知道，也因为听闻佛法才能够让我们慢慢得到解脱涅槃。所以听闻佛法非常的重要，但是要怎么样听闻佛法，要从哪里去听闻佛法啊？书本来大码头。所以要听闻佛法呢，当然就是有这个参加达摩班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亲近学习佛法的善知识。那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善知识现在到处讲经说法的也很多，也不知道哪一个说的是对，哪一个说的是不对，这是很大的问题。好，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不像在佛陀时代哦，我们都去找佛陀就很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够就是说，只要所说的这个善知识呢有一分长处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就尽量的学习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亲近的现在所能够亲近的善知识可能不是全部圆满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善知识它在这一方面特别强，我们就学哪一方面的。那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呢，如果真正要叫做一个善知识呢，它要具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它在戒定慧三方面呢都有所修持，有所成就。换句话说，他对持戒他自己的戒行方面很清净，所以换句话说，你这一个甚至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发觉他的生活规律，他的处事待人，他的做事都能够符合戒律啊，不会说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新兴宗教呢，然后这个教主呢宣传他有多好多好，但是呢背后呢他有几个小老婆，那这样子的人你要不要跟啊？那所以呢这个戒呢，至少他在戒行方面呢他非常清楚啊，戒的精神，那所以至少说他在身口意方面呢是非常清净的，然后在定学方面呢也有所修持啊，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他 心情很稳啊，不会像我们这样子突然间就生气，突然间就骂人，突然间又很难过。这个他能够引导我们怎么修持，让我们呢心也能够平静，常常保持非常平稳的一个状况，然后在智慧方面呢也达到某一个方面的成就。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条件呢，也就是说他有正德，也就是说在戒定慧方面呢有所正。那第二呢就是教，就是在教理方面呢，在教理方面呢他广学多闻，他对经藏啊三藏十二部呢都非常的精通，你问他哪一些经典啊什么方面呢，他都能够引经据典，能够跟你分享经典里面所说的。那所以这个他就是说他这个经典呢掌握的非常的好，能够开示引导大家进入佛道。所以这个是教的，但是教理方面呢非常的这个精通。那第三呢是达实性呢，也就是说他有多少程度的现证智慧，也就是说他自己除了在这个戒定慧方面的修学，在这个教理方面精通，自己在修持上呢已经有一些正德啊，就是在智慧方面呢已经有所启发啊，可能还没有这个，当然还没有像阿罗汉或者是佛那么圆满，但是呢他已经有所体会啊，这个是达实性。那接下来呢还有呢，除了有这样子的呢，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有悲心，愿意教导我们，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他自己有所证，然后这个很清净，但是呢他没有很强的慈悲心，他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那这样子呢也不能成为善知识，因为善知识要帮助别人，所以要有悲心慈悲心。同时呢他这个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呢而去慈悲的，真的是一种清净心，希望别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法啊。如果说这个有悲心，但是这中间又包含了我帮助你，然后很多人的结果名闻利养，大家希望说哦这个是很好的老师，结果呢这个被名闻利养所这个歪曲的时候呢，那就不是很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悲悯啊，同时要能够以清净的心来说法。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能够呢有善巧，就是说他有智慧，刚才说到智慧教理都精通，还有慈悲心，还要能够呢方法，对，要有方法，不能够说他都是达到了那么高的智慧，那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因为众生每一个根性不一样，然后同时呢每一个人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所以怎么样从以善巧的方法依众生的程度啊善巧的引导他们。所以能够具足这样子的条件的呢，我们可以称为善知识。但是当然在这个时候呢要找这样子具足这样子条件的善知识呢是不容易找，所以呢我们只能退而求次呢，只要呢有具足一点里面的百分之几点呢，我们都可以去向他们学习。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我们是比较不幸没有生在佛世，但是就像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我们有谦虚的心呢，那还是可以学习的。所以能够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谦虚的心，你就可以看到即使是恶的知识，有时候我们说善知识要具足这样子，其实有一些很坏的人啊，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善知识，因为他变成我们的戒警，我们看到了 啊，我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人家会恨死我。那从他当中我们反省了自己，好好，就 我也有跟他一样的坏习惯，只是我还没有爆发，他爆发了，还遭遇这样子的后果。那我们呢赶快呢净化自己。那所以呢我们感谢这个对方，虽然是像是恶知识，但事实上也成为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呢只要我们以清净的心，谦虚的心呢去观察每一个情况的话，每一个情况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机会。那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我们的善知识。那当然呢要能够这样子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对佛法也要慢慢的去多了解。所以在这个要听闻佛法呢，我们刚才说这个清净善知识，当然也可以从经典去阅读啊。所以佛经里面说，听闻佛法从佛听闻，从佛的弟子听闻，从经典去听闻。那然后佛陀也说呢，啊，如果说我们听闻佛法，我们绝对有怀疑，那你就保存你的怀疑，然后呢，再继续的去研究，继续的多去跟多几位善知识讨论，啊，所以你不一定说要这一个人说的，你就一定要跟着，就一定要马上接受。你觉得怀疑，哎，那你就保留，啊，保留，然后呢，在这个。多自己再去研究啊，那是要以客观的心情去研究，不要抱着一个很大的自我在研究啊。那所以尽量呢要能够做到呢，清净善知识呢要做到依法不依人，以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作为我们的准绳。这是我们上次在谈到佛教的流传的传播的那个历史的时候有谈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因为藏传佛教呢接触佛教的时间呢是印度婆罗门教又开始兴盛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佛教在印度呢又开始衰败，那为了生存呢他已经跟印度教，就是婆罗门教后来就称为印度教的那个很多里面的内容呢有了混杂。就像我们在这个中国人呢常常这个道教啦儒家思想啦佛教混在一起，然后你如果说没有像大家有机会再从头开始听闻佛法的话，有时候你搞不清，像说你跟你妈妈说这个不是，她说她也搞不清哪一个是佛教哪一个是道教哪一个是儒家的。那同样的藏传里佛教里面就变成了混杂了这些在里面，有一些本来不是佛教的素质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选择哪一些是符合佛教的，太多的那一些那个这个咒语啦，太多的那一种属于比较神奇的呢，我们尽量的呢这个知道说它不是属于纯朴佛教的一部分。那所以呢这个依法不依人呢，当然如果说我们有一位法师他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要清净善知识，那清净善知识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依这个善知识学习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尽量做到我们的尊敬，因为尊敬心 我们要知道说这位法师或者这位能够成为上师呢，他必然在修持上比我们还这个是说高深一点，或者是知道的比我们多一点。那有时候我们不觉得同意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不懂啊。所以呢，我们尽量还是保持一个尊敬的心，但是可以呢，还是要可以就是听了，如果有怀疑，自己再去找经典，再去多去找讨论。那所以但是呢，就我知道你所说的，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完全不能怀疑的那一种情况呢，是比较就是说跟佛陀所说的有一些差距。所以在佛经里面呢，我们还是说依法不依人，就是说不要说因为这个人这位法师对你特别好，这个法师是你同乡然后呢跟你呢讲就是说因为同乡来自同样的国家，讲同样的语言，然后呢见到你又特别亲切，所以你就只是跟着，只是只要他讲的你就觉得对了，然后不管他讲的法是怎么样。那有一些人常常是这样子的就我这是我的法师，其他的他都不听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对。所以我们要呢能够尽量的要知道，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感情跟理智要能够平衡。当你太过依人不依法的时候，就是感情胜过理智那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要依循正法这个是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要保持我们的尊敬，要保持我们的谦虚，要保持我们对师长的恭敬，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有足以降服我们的慢心但是如果你太过强，太过说我依法不依人，然后呢自己就一直以为自己是依法，但事实上呢是自己的慢心在作祟呢，也是很危险。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拿捏的就是自己的谦虚的心，自己的这个恭敬心，对师长的恭敬心，这个不会让你吃亏的，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说你一直用这一句话，但是事实上你依的法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样究竟的法呢，也还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学生所以这个就有时候要注意一下是，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因为善知识也还是凡夫，有时候如果说刚好善知识叫你去做一个很明显不对的事情，那你只好要婉转的说我这件事情我不能做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还有就是说在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末法时期要能够具足这样子完全的这些德恨的善知识是不容易找，所以我们尽量呢能够提醒自己我们来亲近善知识，我们尽量的去看善知识的长处，不要看它的短处。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来亲近善知识，我是要来学习善知识的长处，我不是来寻找它的短处所以你就看它的长处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呢到处就会有善知识。如果我们的眼睛呢天天都是只是看别人的短处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我慢心太强，处处看人都看不顺眼，每一个人好像都不能成你的善知识，只有你自己是善知识，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慢心太强。所以呢不管是对方有对方长处有多少或者是短处有多少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心里的这种慢心的起伏呢，它已经变成我们的善知识了，它已经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了。所以这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的目的当然就是多听佛法所以学习佛法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亲近善知识，接下来呢就是要多闻熏习，尤其是我们 这些人呢，常常呢听了就忘，听了就忘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多闻熏习。那多闻熏习呢，也就是说多常常听闻佛法，常常来大码头，让我们呢时常护习，同时呢更这个加深我们对佛法的认识。但是呢重要的就是在听闻佛多闻熏习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掌握佛法的意义啊，而不是只是落在文字上的一个琢磨而已啊。所以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清净善知识呢要依法不依人，多闻熏习的时候呢要依义，不要要掌握那一个所讲的话里面的意涵。有一些人学佛呢是去听很多讲经呢，他也是做了很多的笔记呢，然后背了很多的名词，然后考这个佛学考试的时候啊就考得很好，但是呢在生活上呢没有改变，那个只是落在语，就是没有在那个意方面。有一些人以为学佛就是背名词背名相啊，佛法很多名词啊，所以他就专门背名词。然后佛学考试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们在有的中学啊，或者是你们有曾经上过佛学课，有的是考试的时候只好也是考名相的时候呢，那背很多，但是事实上没有去掌握它的意义。所以多闻熏习呢，熏习呢我们重要的还是要去掌握它的意义，然后呢把它用得上，那才可以的啊。那在听闻的时候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听闻呢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我们要避免几个过失。听闻佛法的时候，也就是大家来达玛托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要专心啊，不要呢坐在这里呢头乃在别个地方，听完了课呢不懂讲了什么所以呢在经典里面有譬喻，就像一个杯子啊，是倒着放的，这个杯子这样子开就可以装水嘛，它是反过来放的，反过来放的话呢什么都装不进去。换句话说，你完全不注意完全不专心，有时候你们去上 lecture 的时候去里面然后出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失去了听闻佛法，你坐在那边也没有用。第二种呢是杯子里面呢有脏的东西，水干净的水放进去它都变脏了，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成见，我们就抱着有成见今天来听讲什么，就心里就一直没讲一句话你就反驳一下，你心里就是反正呢你就已经有了成见，反正听到什么呢你心里都已经准备把它反驳掉了，这样子的话呢也听不进去什么，听进去本来清净的水进去也都变成有毒的水了。第三呢是我们常常也犯的，就是像那个杯子有裂痕水会流出来暂时听的时候暂时还是啊听有听到一点，然后听十分钟漏掉五分钟，然后又回来十分钟又漏掉三分钟，然后最后呢刚刚结束的时候好像还记得几句，回到家什么都忘记了那这就是散乱的心去听，那这样子说也很难得到听闻佛法的真正的吸收到听闻佛法的真正的那个好处。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就是要避免这个散心，要避免呢保持有成见，就是尽量的先把自己的我见放掉，以客观的态度去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抱着一个成见去听人家说法， 他这样子很听不到那个这个他的不同的解释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尽量客观，然后呢还要专心。所以经典里面也有另外一个譬喻呢，就是像呢他说就像我们把要种这个种子啊撒在这个水泥地上，如果是好的种子你撒在水泥地上它根本就不接受也种不起来。另外一种呢是把这个种子呢撒在这个有很多杂草啦这个是杂树的那个地方，它长起来，但是那个杂草比它还要强，就把它掩盖了，有时候就死掉了。就像我们的这个听闻佛法如果有成见呢，然后它偶尔种在那边一点，但是呢被其他的覆盖了，看不清楚，甚至混淆了。那第三种呢是撒在肥沃的泥土，但是只是这样子撒，就不久呢就会被鸟吃掉了，风吹走了。那所以呢就是不停留的太久，这是善心的气没有真正的把它种下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听闻佛法要专心的听，所以要谛听善念，也就是说要专心的听，仔细的听，然后常常的起意念，它才会种进我们的心田去。这样子呢，这样子的态度去听闻佛法，才能够把我们所听闻的吸收进去。同时呢还有就是心情方面的，我们的心情方面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是有病的人，我们有贪嗔痴慢嫉妒还有疑心种种的病，我们有病，要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你讲我听闻佛法干什么，就是觉得说我有需要净化自己，我有需要让自己进步，我希望让自己进步，因为我还有不圆满之处。所以要有这样子的心，就是想自己是生病，而且真的想找医生。有的人生病他不想找医生，也不想吃药。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病，然后呢又想找医生，嘿，找到了佛陀，佛陀开了药方，我们也欢喜的要去吃那个药才行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我很不舒服啊，我生病啊，看医生啊，不要然后好了去看医生，看了吃药，不要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好呢？那就说明不用去看医生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听闻佛法，这就要有这种心，就是觉得自己真的需要药，需要看医生。医生告诉我了，我们的病源在哪里，应该吃什么的药，那我们就要去服那个药。同时啊，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不是吃两天的 Panadol 就好的，要长期吃的。所以要多闻熏习。不是熏习两天然后就清净自在了因为我们这个药这个病呢很严重啊，所以要有耐心长期服药。所以我们要长期的听闻佛法，那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多闻熏习呢才能够慢慢的有所这个结果。所以多闻熏习就是多听闻佛法，这包括听法师讲，也包括这个自己阅读经典，阅读佛教书籍。那但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所谓听闻佛法呢并不是这样子听这样子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成就。要能够达成成就呢，就像刚才所说的那种专心谛听时常意念很重要。然后要达到怎么样才能够叫做听闻佛法有所成就呢？要能够呢让这个佛法在我们的心中呢升起非常坚固的信心，对佛法有坚固的信心，对三宝有坚固的信心，然后呢对佛法的基本概念，比如说因果、无常、无我、缘起这种观念呢 非常的坚固，会变成你在生活当中判断事情的一种准则。这样子呢，才能够叫做文慧成就。所以这个要达到听闻多闻熏习呢，要达到听闻佛法，因为有听闻佛法而成就智慧呢，文慧成就呢，由听闻佛法的所得到的智慧达到成就呢，至少呢要在我们的信念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正见方面呢要能够坚固。所以文慧成就的时候呢，其实是你的信心跟你的智慧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是一如的，就是你这个文慧成就的时候，就是透过听闻佛法，听闻到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判断事情的准则已经是跟佛法相应的，你不会因为人家跟你说啊，你应该是去这个吃猪这个什么猴子的脑才能够治你的病，你就赶快去吃猴子的脑。你明明知道生病这个看医生，然后生病我们这个如果说再去杀生的话，那只有加重我们的业障，那个只有加重我们损害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不符因果的，我们要有马上就有这个证件。有些人不是的，那所以呢这个要能够在佛法僧三宝对还有对持戒啦这些方面呢都能够得到非常清净真实的信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文慧成就的时候是信，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的智慧呢是平等的啊。再从这个简单一点来说呢，也就是我们的正信呢具足，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八正道里面所说的正见具足。所以文慧成就呢的时候应该是要正信具足，正见具足，才真正叫做文慧成就，而不是这样子泛泛天天听听经啊，这样子就叫做文慧，我的文慧具 成就了啊。文慧要真正成就呢，要能够达到正信具足，正见具足啊。有了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进一步的修持，以这个正见为导，我们进一步的思维佛法，抉择佛法，把更进一步的去深入的思考佛法，然后呢把所思考过的佛法呢化为行动，在生活当中呢去实践去体验啊。这个部分呢就叫做这个，所以刚才第一个叫做亲近善知识，第二叫做多闻熏习，第三就是如理思维。所以依所听闻到的佛法进一步的去加以思考抉择，然后呢把这个所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正见呢把它付之于行动，让自己的身心行为呢都能够符合佛法啊。那所以呢不管在我们的这个身体行为，我们的口业方面，我们的思想方面呢都尽量的能够符合佛法，那做到呢我们的身心呢都能够清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才叫做这个思慧成就。所以思慧成就的时候，这个思维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叫做是思慧。但是在思考的过程，我们要依什么为准绳呢？也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了义的意思呢，就是究竟的法，也就是说，它是符合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的，而不是不依不了义的。 因为有时候佛陀在开示的时候对象不一样，有一些人来说我怎么样能够得到快乐的生活，那佛陀跟他说就没有，就不会跟他说无我，就可能跟他说你要行善啊，然后累积福德啦，那个福德好像可以累积的。但是如果真正从了义的角度来说，知道一切是性空的，但是为了不同的根性的众生，佛陀会用不同的程度来说。所以佛陀有时候对一些众生来说，哦，你要快乐，那你的快乐要怎么去累积，去怎么培养，去什么，那这个好像为什么佛陀这个时候又说福德可以培养，然后我们我还可以累积，这么这个好像这个我有存在啊，那这是根据不同的众生的需要，他们的程度去引导。所以这一些呢是属于不了义法，可以说是方便善巧的方法。但是我们思维的时候要尽量随顺了义的，也就是无常、无我、缘起，能够引导我们朝向解脱、启发真实智慧的方式去思考。好，那而不是在于说累积多少多少的多少斤的功德，这个所以这一些呢是属于在思维方面呢，要尽量的能够随顺了义的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同时把它化为行动，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正确的时候呢，那思慧成就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的戒行呢就会清净，因为我们经过思维了啊，思维然后把它化在行动，在我们的身口意方面尽量去符合佛法，那所以你这个戒行呢就会成就。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所说的八正道当中，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些方面呢都会做得清净啊，因为你经过思维然后把它化为行动嘛，那所以境界成就。然后呢从如果说从大圣佛法的角度呢，在思维过后我们学习布施、学习忍辱、学习精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体会到众生与众生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以报恩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时候慈悲也会增长。所以这个是所以思慧成就的时候，是我们的戒行会清净，然后悲心、慈悲心以及智慧呢也平衡的时候。好，那简单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行为上面呢，就是能够具足正行具足。所以刚才这个是属于正性以及正见啊，这正行啊，然后再进一步的这个思维的时候呢，是在平时我们思维佛法。那所以这个时候心还不是非常专注，还是属于比较善心方面的思维，再把它放在行动上。那更进一步的，当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启发真实智慧的时候，这个第四个步骤呢叫做法随法行。那在法随法行，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每一个时刻呢都要以法相应。那这个刚才所说到思维接下来呢，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让我们在以非常专注的心呢，再去进一步的去思考佛法，去抉择佛法。那所以这个思维如理思维的时候呢也是思维，那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是心比较定，是以定相应的时候 的思考。所以我们叫做是一种止观的一种修学，也就是修慧的过程。所以思慧的时候呢， 是思维佛法，但是还是一种比较善心的思维。那这个修慧的时候呢，是在定心当中去觉察佛法，这样子了解吗？啊，所以他这个修慧的时候呢，是以在定以定心相应的时候去观察觉察诸法的真相。所以我们说经过思经过听闻佛法，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去磨练，有时候我们修持禅定，在心更澄清的时候，进一步的去观察诸法的实相，那这个时候呢叫做修慧。那修慧的时候呢，要依智而不依事。另外一个阶段是在以定相应的阶段。就是思慧是你在平时的思考，就是在善心还心不是专注的时候，平时的时候。那修慧是在以定相应的情况下起观照的。对，但是它是定心，所以它是比较属于观，在定的情况下起观的。那这个这个修慧的时候呢，是我们是依循依的这个这个原则呢，就是要依智不依事。事呢就是我们的分别心，那智呢是智慧。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呢以智呢来去做无分别的一个观察，而不是呢抱作了很多自我的那种意识在内啊。所以以智慧的方式呢去观察，而慢慢启发真实的智慧。那所以在以慧修慧呢达到成就的时候呢，它是定以及慧呢是平均的。就是要以智慧为本，而不是根据你的 consciousness， 因为我们的这个事呢是分别的，是有是依自我去分别的，是迷惑的。观对，嗯。那这个时候呢，它是定慧均等的。所以这个是到，就像这个就是到定的境界，所以说我们说四禅是最好起观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自我非常的低，专注点非常的专注性呢非常的稳定，那时候呢是以很明朗的一种情况去观察诸法的实相，而不像平时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去观察的时候，都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我在里面，然后都是这个很多这个我的这个迷惑的这种思想在去做分别。但是这个智呢是不一样的，智呢是破除了就是没有我的这个成分在内啊，能够去这样子的去观察，最后呢才能够达到现证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呢，能够定慧均等，然后达到正定，正定呢再慢慢的启发真实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依定起慧就是这样子，当你在平时善心观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当我们的心 越专注，那你的我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个没有一个我在阻挡着我们的时候，你的分别心也就越来越少，心是越来越明朗，那这时候所看到的真相就会越来越清楚。那这个时候呢，你对就平时所说的如理思维的一些事情呢，你在真实的去观察它的真相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启发真实的智慧。那能够得到这个时候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现证的一个智慧，现证的智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实的智慧。那所以呢，这个真实的智慧呢，我们上次说过，也就是正法。所以从正性建立正见，正见然后正行，然后再正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过程，从信心为起步，建立正见是我们现在的程度啊。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听闻佛法，然后呢慢慢的在我们的正信正见方面能够巩固，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说，在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在我们的身体行为方面呢能够清净，然后再去修持禅定，启发真实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呢是理智平等。所谓理智平等呢，也就是真理跟我们的了解的智慧是平等的。那我们现在呢是真理是在世界，在世间真理本来就在这里啊，但是我们所了解的跟它不相应，不是一致的，我们所看到的跟这个真理不一样。达到那种现证智慧的时候，你的智慧所了解的就是那个真相，所以是理智平等的一个境界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学习佛法启发我们智慧的一个过程。其实学习佛法呢，不外就是要启发我们的智慧，唯有智慧呢才能够让我们呢达到这个究竟的解脱。他现在没有问题。好，那所以这个就总结一下哈，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基础呢建立在正性，然后以这个皈依三宝为起步，然后进一步的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这是我们现在的阶段。下面的呢还是要等这个基础巩固了。那清净善知识的时候，还有就是多闻熏习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能够以谦虚，要有恭敬的心啊。然后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成见，尽量的客观啊。然后，但是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马上接受，但是我们保持客观，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吸收新的知识啊。然后不要散乱，要专心，要常常起意念。然后呢，常常记得自己有许多不圆满之处，像有病一样，所以我们要找医生，要吃药，而且呢要有耐心的长期的吃药，这是刚才所说的。那刚才也说到呢，皈依三宝是起步，然后呢就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那这一个过程呢，前面这个过程呢的原则是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能够这样子的不断学习呢，最后达到闻慧成就，透过听闻佛法在这一个阶段达到成就的时候呢，应该是信，我们的信心，清净的信心以及智慧呢要能够平等。然后呢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的正信，我们的正信跟正见具足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在生活当中去思维。那思维的原则要能够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不要依呢，就是说啊，这样子呢才能够讨好人家，依我们为我们的准绳。有一些人他做什么的，就是为了要能够让别人 要能够讨好，要让个对方喜欢他，他的原则就是这样子，反正我做什么只要对方喜欢我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原则是不了义的啊，我们要能够呢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才能够让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启发智慧。那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思考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这个众生之间的平等，众生之间啊的关系。那我们会养成起我们的慈悲心，同时呢也知道什么叫做因果，我们会净化我们的行为，尽量的行善止恶。那所以这样子的做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达成我们在我们的慈悲心以及我们的智慧方面呢都能够进步，同时呢在我们的行为方面呢，我们的戒行方面也能够求到清净，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进一步的，除了在平时这样子的修学之外，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学习禅定，调伏我们的散乱的心，让我们的心澄清，让我们的我越来越降低，越来越减轻。那在这个在让我们的心越来越降低的时候呢，我们要以这个智慧去，以智慧去观察诸法，而不是以我们的分别意识啊那种这个不究竟的分别意识去观察，我们要以智慧去观察。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直这样说，大家观呼吸，知道吸进呼出它是无常的，无常的。不要说这是我的呼吸，我的呼吸怎么讲？我们如果说抱着意识去分别的话，你就会发觉它不是很清净的。那所以我们要能够呢去以智慧去观察，慢慢的能够达到镇定，然后呢定跟智慧两个是平均，就像我们说在试禅的时候启发智慧啊，试禅心平稳到一个程度，但是又能够起观啊，止观双应的时候，然后呢才能够得到现证慧，也就是正法。所以这个是学佛的重点，正性正见正行正法，就是也是因顺导师呢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的四个字，从正性建立正见啊，正行正法。那从这样子的学习呢，也让我们完成佛陀的清净慈悲以及智慧，从这个正性建立，再去建立正见，让我们有个清净的信愿。所以信愿具足，然后呢这边我们说悲智交融，正行具足，这是慈悲。最后呢能够体会正法，这是智慧。所以这个修学呢最后引导我们达成佛的三德。佛的三德就是清净、智慧以及慈悲。所以呢如果我们学习佛法能够随顺佛法的正确教法去学习的话，我们所学的必须应该呢会让我们呢达成像佛一样圆满的境界。这个是学习佛法所必须要了解的。如果我们学习佛法不知道我们最后要朝向的是什么目标，那就乱闯一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要圆满的是什么，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圆满啊，完成这个我们所要的理想。那是这是今天所要说的这个学习佛法，如何学习佛法。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